唯是学盖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0面，我们看丙午的就近位。那么唯识学把整个凡夫到成佛啊，他的修行呢有五个阶位啊，就是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乃至于最后的究竟位。那么我们从前面的阶位，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踏入了修行的菩萨道，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出现两种力量的作用，一种来自于外来的生死业力的冲击，第二个来自于我们内心的一种菩提愿力的引导。所以当你开始修行的时候，你经常是两种力量的一种作用跟拉扯。我们先谈一谈生死业力这一块。生死业力是怎么来的呢？主要因为有阿赖耶识。虽然我们生命一段一段的生命是无常变化的，但是生命结束以后，我们会在第八识留下一种善恶的功能。所以第八识它有很特殊的功能，就是它持种，它能够保存我们每一期生命所留下的一种善恶的功能。那么这种功能长时间的累积啊，就形成一种横转如暴流，就是说它是一种相续的水流。如果我们今天是善业起现行，这个水流就带我们在人天享受快乐；如果我们今天是罪业起现行，这个水流就带我们到善恶道受刀山油锅的痛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背后的确是有一种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么业力的可怕，并不是说它给我们什么痛苦，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它辗转相续，无有止境。当然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选择逃避，反正你觉得你今生过得也还不错，你认为你今生乐多于苦，但是你可别忘了，生死业力是不会停止的，也就是说你迟早要处理的，你今生不处理，你来生就得处理，你来生不处理，你以后一定要处理，因为它不会自己消失掉。生死轮回之所以那么的可怕，是你越轮回它的力量越大的，就像滚雪球一样。所以你总有一天你吃到的苦头，你一定要面对这个生死业力的问题，你总有一天的。那么从佛法的角度呢，你越早面对对你越有利，因为它整个时代是往一个坏的方向在发展，末法时代。所以你越早处理，你成功几率是越高的，你花的心血是越少的。所以面对生死业力，你拖得越久，你付出的代价越大，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从轮回的第八识，我们可以知道，既然要处理，那就把握当下，你别无选择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背后所要面临的业力的这块。当然唯识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因为它开展的第八识这种横转如暴流的业果相续的思考，但是唯识学给我们的一些希望，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有强大的思考学习的力，我们可以学习佛法，我们可以如理思维，创造一种清净的力量来引导业力。 那么这个第六意识的清净力量呢，在唯识的教育当中，他提出两个重点，一个是菩提心，一个是空正见。这两种力量，如果你操作得当，生死业力是可以转变的。那么这个菩提心跟空正见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菩提心是根本，空正见呢是在引导菩提心的一种增上的力量。我们前面讲过的菩萨的四个阶位，它都是需要菩提心来支持的，也就是说你菩提心失掉了，你就已经不是个菩萨了。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要有发愿，你如果是自身上的菩萨，你沿佛的功德而发心，你如果是悲阵上的菩萨，你沿众生的痛苦而发心都可以，总之当我们修学菩萨道，先不要管你做的多少，先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目标。初心菩萨是论心不论境，如果你连一点理想抱负都没有，一天过一天，你做再多功课都没有用，没有意义，毫无意义了。因为要引导业力，一定是要创造一种永恒相续的力量。在佛法的角度，一时的感动，一时的善念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没有太大意义。也就是说，你一种没有目标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你做这些事情只是一时的感动，只是一时的善念，这样对业力的改变毫无没有没办法改变业力的，没办法。所以所有的行动都先有一个理想抱负，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景。有理想抱负的修行才有资格叫做菩萨道，因为你真实在改变力量，改变业力的。所以你要改造业力，你要创造一种坚定的誓愿，你未来希望往哪里走要有一个目标的。所以在这个修行当中，一定先发一个菩提心，沿佛道而发起上求佛道，沿众生的苦而发起下化众生。那么当然你发了菩提心，你有这个愿景，你就是菩萨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智慧的考验，你怎么去调伏引导你的内心，那就是空正见的智慧了。其实整个菩萨道的次第，从知量位到加行到通达到修习它主要的是一种智慧的增上。主要在六度当中呢，判定一个菩萨他的成败，就是以般若波罗蜜来做判断。那么我们前面的四个阶位，我们可以把这个菩提心分成三块，由它的智慧的浅深分成三块。第一个是一种住相修行的菩提心，这个就是知量位了。知量位的菩萨，他的空性的智慧是薄弱的，所以他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他是有所得的，他认为这个外境都是真实的，所以他的心则怎么样呢？就住在外境上。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严重的问题了。所以知量位的菩萨很大的缺点就是说，他是做不了主，他一旦住在外境好了，当他来到佛堂，他的菩提心就现前，因为佛堂给他一种清净的环境。当他离开了佛堂，跟杂染的人士接触的时候，他起贪欲，该起贪欲就起贪欲，该发脾气照发脾气，菩提心就暂时的隐没了。所以这个住相修行的菩提心是非常被动。所以你看一个知量位的菩萨，他的心经常是起起伏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受外境的干扰太大了，因为他把心住在外境嘛。当然知量位的菩萨也有可取之处，在唯识学上说知量位的菩萨虽然深受外境的影响，但是他心中有三种力量来支持他的菩提心。第一个作意力，他会不断的学习教理， 透过如理作意来自我反省、自我关照、自我调整。第二个，他有这个善有力，他经常亲近善知识，同参道友的鼓励摄受，也会使令他不断的进步。第三个就是资粮力，他透过布施持戒、放生、拜忏啊，种种的这种善业的功课，也能够保护他的菩提心，让他不断的增长啊。所以一个资粮位的菩萨虽然受了外境的冲击，但是他靠了一种作意力、资粮力、善有力的支持，他也就会慢慢的进步啊。所以从住相的菩提心到第二个离相的菩提心就得好一点了。到了加行通达二位的时候，这个菩萨呢，他的心啊慢慢的离相啊，见相离相，他的心啊就不再住在外境上，所以外境对他的干扰降低很多了。所以他就可以专心得到菩提心不断的增长广大。啊，当然他某种程度也开始在习诸缘物啊加修此观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所谓的戒相修心的菩提心，就是修习位。前面的离相，当他脱离相状以后，从假入空以后，他是一个过渡啊，因为他曾经发愿要上求下化，所以当他慢慢的菩提心坚固以后呢，到初地以上的菩萨，他一定会走出山林，面对人群。他一定要面对人群，因为他没有人群，他没办法修十波罗蜜啊，他没办法去成熟众生庄严净土啊。所以他重新的又回到人群啊，可能做众生的父亲，也可能视线做母亲，也可能视线啊出家，也可能视线在家，他以各种角色，一方面自我历练，一方面教导众生啊，这个就是戒相修心了啊。那么这个菩萨的菩提心，从一种住相的菩提心，到离相的菩提心，到戒相的菩提心，最后他的菩提心终于圆满了，来到了究竟位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菩提心到了究竟位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四名。
言究竟者，即是究竟无漏界。世论云：诸漏永尽，非漏随增，性尽原明，故名无漏界。
那么这个无漏呢，这个究竟位呢，就是完全，什么叫究竟呢，就是究竟无漏啊，这个是啊偏重在破妄这一块。也就是说呢，漏当然这个漏指的是障碍啦，它这个我们在修菩提心的前面讲到，它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因为他心中还是有所得嘛啊，有这个我执引生烦恼障，有法执引生所知障。那么到了究竟位的时候，这两种障碍都完全破坏了啊，这个只是偏重也破妄啊。但成实论，成文实论讲的就清楚更圆满。他说呢，诸漏永尽，非漏随增，性尽圆明，故名无漏界。其实菩提心到成佛的时候啊，它是两块。从破妄的角度是诸漏永尽，诸位要知道菩提心的障碍啊，主要来自于凡夫的攀缘心。其实我们不能怪业力给我们痛苦，业力他只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你的业力显出一个相状，可能快乐的相状，也可能痛苦的相状，但是他可没强迫你去接触他，是你自己要去攀缘这个业力，所以你才跟他感应的。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我们不能够去怪业力，因为业力虽然是可怕，但是业力它不能主动的攻击你，它只能够被动的现出相状，是你要攀缘的，是你自己要跟业力感应的。你没有第六意识的攀缘，第七意识的执着， 业力怎么会对你有产生干扰呢？所以在成佛以后，当然他业尽晴空了，他对整个攀缘心也完全熄灭了啊。所以他这第一个他没有障碍了。第二个非漏随增，这个指的他的善根啊，他的菩提心夹带的十波罗蜜的这种善根啊，已经圆满了，性尽圆明了，故名无漏界啊。其实整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知两位到成佛啊，他的心态转变了，第六意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六意识完全在第六意识了啊。我们看得出来，我们从知两位到加行位，佛陀并没有强调说哦，哪一个人业障重啊，这个人要经历九点，哪一个人业障轻，佛陀基本上是不从业力的轻重来判断一个人成败的，完全看你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你的观照力。因为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嘛，你一个人会活得痛苦，你会活得痛苦啊，业力的因素其实不大，就是你这个人攀缘心重。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你攀缘心重嘛，你自己要去招惹业力嘛。第八是你是不能搅动它的，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业力在睡觉，你最好不要把它唤醒，对你很不利了。那么你一天到晚攀岩的时候，你就是把第八识的业力唤醒了，你是没事找事吧。所以你一个知两位的菩萨呢，尽量的没有事要把心收起来，都摄六根，好好的念佛念法念身，就是你不要去招惹业力，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第六意识起攀缘的时候，你就是业障方，你就是业障深重了。那么当第六意识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诶，这个人有无量的功德庄严，就是靠第六意识的忆佛念佛。所以你看佛法很少谈业力这一块，因为它不是主角。你第六意识操作得当，你可以让业力沉淀下来，你变成忆佛念佛诸佛正遍之海创造未来的功德庄严。你第六意识如果失控，你就去搅动业力，你就把你自己给害了。所以关键成败在第六意识了，问题在这儿啊。你第六意识不收心，那你就会把无始的业力给搅动起来了，那是你自找的啊。你第六意识收心，第八识的业力就沉淀下来，就带业往生了。所以业力也不是那么可怕，看你怎么去操作它啊。那么作为一个佛陀，当然他就圆满的把第六意识操作的圆满了，所以他把第八识转成四智菩提了。其实他关键就是掌握的第六意识，就在这个里，成败关键在第六意识。好，我们往下看了就很清楚这个成佛的一个关键。我们看它的内容。
菩萨从初知两位，信解为是妙理，发坚固菩提心，今三大阿僧祇劫，修习无边难行圣行，至金刚预定现前，永断本来一切粗重，顿证佛果，圆满转依，穷未来际，利乐无尽，名就敬畏。
那么我们都知道，佛陀不是天生就是佛陀，他也是从一个业障生死佛夫走起的，所以刚开始也是从一者业障深重啊，攀缘外向的知两位开始。但是这个佛陀呢，他善加是用利用操作自己的第六意识，他做了两件事情，用第六意识来信解为是妙理啊，不断的加强自己的智慧的学习。第二个，他发起了坚固的菩提事业啊。 那么当然刚开始从住相到离相到界相，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了、经历了十波罗蜜的难行胜行了、到了等觉菩萨的后心，他成就了一种非常坚固的金刚意定。在这种坚固的三昧当中呢，他升起了我空观法空观，那么这个时候最后断除最后一念的生相无明啊，所谓的断除一切的粗重，这个粗重就包括烦恼障、所知障、恶障的种子，就顿证佛果，圆满两种转一，尽未来际，利乐有情，名就即位啊。所以他这个菩提心呢，他最后的这个菩提心呢，跟两种功德相应了啊。成佛就是啊，成就两种转移啊，转烦恼障。我们来看这个下面这个总说啊。那么总说，我们把总说念一遍，他到底这个菩提心呢，他产生什么转变的？我们看总说的这个地方。
一二转一果，转烦恼障得大涅槃，转所知障得大菩提。二一正庄严，佛身净土无量功德众所庄严。
那么这两位的菩提心啊，当然他主要的成就的是三种力量啊，就是作意力、善有力跟这个资粮力，当然主要是作意力，他不断的作意。好，那么这两位的菩提心呢，就靠这个作意撑着啊。加行位、通达位的菩提心呢，是靠空性来摄受啊。到的成佛啊，他的菩提心啊，他有两大功德了，一个是大涅槃，一个大菩提了。因为他透过空性的智慧转烦恼障得大涅槃，他透过他的菩提的愿力转所知障为大菩提啊。那么这个菩提它是有作用的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它能够现起依报正报的庄严，现出正报的佛身跟依报的净土，那么有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啊。所以这个成佛的菩提心啊，它呢有三身的作用啊。第一个，这个菩提心呢跟法身相应啊，这个清净法身啊，那么这个清净法身呢，就是我们说的二空真如之理，它是没有形象的啊，当然没有形象也就不能受用了，它是一个理性嘛，它是一个道理嘛。这个菩提心已经跟完全跟我空法空的真如相应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菩提心跟报身相应，这个报呢就是果报了。诸位，这个菩萨经历过三大阿僧祇劫，他不完全只是修空观了、他从出地以后，从空诸假界相修心修十波罗蜜的时候，他是花了两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来修波罗蜜啊，所以他有无量的功德。这种功德是怎么样呢？是可以受用的。所以报身又叫做佛陀的真身，就是酬偿他这两大阿僧祇劫以来所修的波罗蜜的功德啊。当然这个报身有两块，一个是自受用报身，一个是他受用报身。自受用报身就是作为佛陀，他会现出千丈的卢舍那身，他住在十报庄严土，尽未来际，享受四种功德，常乐我净四种功德。他所有的快乐都是恒常的。佛陀的快乐没有说会被破坏，没有这件事情，它永远存在。第二个，佛陀的快乐是自在的，这个我就自在的，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啊。佛陀的快乐是清净的，不像我们升起烦快乐的时候会带动烦恼啊。所以这个报身啊，他自受用的时候呢，佛陀从今以后啊，他是经常的安住在他那个明了的心啊，就不是常乐我净四种功德围绕他的菩提心，这第一个。第二个，佛陀有他受用的报身，他呢 如来现起他受用嘛，十地菩萨所备机嘛，他到那个十报庄严土啊，去度现出他受用报身啊，去度化十地菩萨啊，就陪着十地菩萨成长啊，这个是讲的是佛陀的报身，要叫正身，这是无量的波罗蜜功德庄严所成就的。那当然这块跟我们凡夫就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因为我们也接触不了，真正跟我们有关系的是佛陀的化身。佛陀的化身呢、啊，也分成两块，一个叫应化身，一个叫随类化身。应化身就是佛陀会在不同的时空现出佛身，现出32相80种好的这种清净庄严的比丘身，他一定现出家而且是圆满的佛身，这是应化身。第二种是随类化身，佛陀不一定现佛身，比方说他变成一只鹿王，佛陀也曾经做一只象王啊，他现出各式各样的身，所谓的普门示现，随类化身。所以佛陀度化众生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现出人道的佛身，第二个现出各种动物，或者他也可能到这个散乐道去啊，现出各式各样的身，叫随类化身。举一个例子，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团体里面有一个经常跟佛陀唱反对的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呢，他有一天啊，就是他是受到他的信徒的供养，美好的饮食啊，他就吃的太多了，贪心嘛。回去以后就肚子痛，肚子痛以后呢，他虽然平常经常去障碍佛陀啊，但他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意念佛陀的圣号。那么他意念佛陀圣号的时候呢，佛陀的身像就出现了，就来到他的房间了、啊。佛陀以他的手啊，去加持这个提婆达多的肚子啊，就一道光明啊，哎，他的肚子就好了。好了以后呢，佛身就消失了。提婆达多呢，就跑去金色啊，去跟佛陀顶礼说：“感恩你刚刚去跟我加持。”佛陀说：“啊，其实我是没有动念头的，我是没有作意的。”那是因为你的意念所招感。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了、啊，提婆达多他真的看到佛陀了，给他加持。那么佛陀那个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佛陀的应化身了，千百亿化身。所谓的千江有水千江夜，虽然佛陀的应化身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但是他也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就好像说月亮，月亮是佛陀的法报二身，但是当你的水准备好的时候，它随时会在美国的东区西区显出它的月影，这个就是佛的应化身、啊、这个时候佛陀是没有任何的念头、啊、就是佛陀只是一个愿力、啊、佛陀愿力存在那里、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加上他的功德庄严的愿力加在那个地方，那谁能够意念他，谁就能够得到他的加持啊，这个就是佛陀的应化身啊。总而言之呢，当这个菩提心经历过前面的资粮加行通达休息以后啊，这个菩提心就不是一般的菩提心，那是功德庄严的菩提心，具足大涅槃大菩提的菩提心啊。那我们来看看，那么这个涅槃跟菩提到底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跟作用？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涅槃。我们先做一个总说，先解释这个涅槃的名称。
此虽本来自性清净，而由客障复令不显，增胜道生，断彼障故，令其相显，明得涅槃。此一真如离障施设，故体即是清净法界。
首先我们把涅槃解释一下啊。涅槃啊，就是一种不生不灭的一种极静的状态。啊，它是不生不灭的。 它没有一种变化躁动的相状，这叫涅槃。好，那我们来看，此岁本来自性清净，换句话说呢，从唯识的角度啊，我们本来就有涅槃，但是呢，因为我们一念的不觉啊，向外攀缘啊，就创造的烦恼障、所知障啊，就使令这个涅槃的功德啊不能开显。那么真圣道身，真圣道，真圣道就是一种智慧了啊，就是我空法空的智慧升起的时候，把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破坏了，就使令这个涅槃的功德相状显现出来，明得涅槃。就是说，其实你得到这个涅槃啊，是你本来就有的啊，只是以前呢、啊，就像月亮本来就有，但是以前有乌云，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件事情，把乌云拨开了。哦，我们重新看到月亮啊，那么这叫真如离障。我们以前是真如在禅呐、啊，啊，这叫现在是真如离障。那么它的体呢，就是清净法界啊，一种清净啊极灭的法界啊。好，那么这种菩提心呢，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菩提心呢、啊、是没有涅槃的菩提心，是躁动不安的啊。那么现在这个菩提心呢，是相对的，是非常极静安稳的啊。那么这个涅槃在唯识提出有四种差别啊，我们来先看第一个。
一，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为一切法性，为一切法相真如理，虽有客染而本性净，具无数量微妙功德。无生无灭，湛若虚空，一切有情平等共有，于一切法不依不异，离一切相，一切分别，寻思入觉，明言道断，为真圣者自内所证，习性本极，故名涅槃。
那么第一种涅槃呢，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什么意思呢？为一切法相真如理，就是在一切的有为假象当中呢，其实它的本体啊是空性的，是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啊。虽然有客染而本性清净，就是我们一念心啊啊，虽然打很多的妄想，但是本性还是不受染污的，而且记住无量微妙的功德，这叫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也就是说呢，它不是修来的啊，只是说我们以前啊没有跟它相应，它显现不出来而已啊。那么它有四种相貌，第一个无生无灭，湛若虚空。这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啊，它不是有为法，它不会因为你修就增加，它也不会因为你懈怠而减少啊，所以它是无生无灭的，湛若虚空啊。那么一切有情平等共有，就是呢，凡夫圣人啊的涅槃啊是平等的啊，也不会说佛陀的涅槃比我多一点啊，我们一个放逸凡夫涅槃就少一点，是大家平等共有的。一切法不依不异啊，他呢也没有离开一切的染净诸法啊，缘起不离开性空，性空不离开缘起。那么本质离一切相，一切的分别，行思入觉，明言道断。所以涅槃最怕的就是你打妄想，就是说一切法不生，波罗僧涅槃之门要打开，只有一种情况，叫做行思入觉，明言道断。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涅槃极静安乐的功德，但是我们经常打妄想，所以他这个门就关起来了啊。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明言道断，你必须修无分别智，他这个门才会打开来啊。所以为真圣者自内所证，虽然每一个人都具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功德开显出来，只有真实智慧的圣者才能够把它开选出来，其性本极，故名涅槃。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第一个涅槃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后面三个都是修来的啊。嗯， 这个本来具足的涅槃呢、啊，在禅宗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说，你本身不安住在本来的这个涅槃啊，你就很难修行。啊，你看这个唐朝的这个禅师啊，怀让禅师。怀让禅师他去亲近这个六祖大师的时候，怀让禅师那个时候已经修得不错了，他学过天台教官的。六祖大师只问他一句话，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哎，怀让禅师答不出来以后，因为他问到他的根源，就是你的生命最初的原点，你的最初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从什么地方来？那么怀让禅师答不出来以后，古人是求法心切啊，就做了六祖大师做了三年，做他的侍者。后来三年完了以后，他就懂了，他就跟六祖大师说：“我已经明白你说的意思了。”那么六祖大师又问了一次：“你从什么地方来？”他说：“说是一物即不中，说那个地方啊是不能解释的。一旦落入名言，那么这个就不是涅槃了。意思就是涅槃那是言语道断，是没办法去形容。道可道，非常道。但是你这样子不讲，到底你是不是觉悟？没有人知道。”六祖大师又问：“还有修正佛，这个涅槃是可以修正吗？”不能修正，那这个就是断灭了。那么怀让禅师说：“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六祖大师说：“即此染污不得，是三世诸佛之所印证。”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量劫来打很多妄想，但是我们的涅槃不会因为打妄想而失掉，你随时可以把它打开。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打妄想的心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涅槃，这个你只要相信就好了。所以相信，所以正念真如把心带回家，就是你要相信，有相信你有成佛的可能性，相信你有恢复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妄想是不能染污涅槃的，他不受扰的。这是第一个信仰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在体性上相信自己的本性是清净极净的啊，这第一个。那么这一块是非修，不要你去修的，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啊。那么真正的修来的涅槃在后面那三块啊，这三个就是要努力用功了啊。我们看第二个。
二，有余一涅槃，未及真如出烦恼障，虽有为苦，所依未减，而障永极，故名涅槃。
第三个也把它列一列哈，这三个是一体的啊，这都是小乘的涅槃。
三，无余一涅槃，未及真如出生死苦，烦恼寂静，余一亦灭，众苦永极，故名涅槃。
那么在唯识的涅槃呢、啊、它大方向分成两种，一种是本来就具足的涅槃，一种是你要经过修习才有的涅槃啊。那么修习的涅槃呢，它又分成两块，一个是由小乘的佛法的修学所成就的涅槃，跟大乘佛法的菩萨的修学所成就的涅槃。我们先看看小乘的涅槃。小乘的涅槃分成两块，一个是有余一涅槃。有余一，这个一啊，这个一指啊，就是他的身心世界还在啊，虽然他成就了涅槃，但是他的生命还在，叫有余一。就是小乘的行者呢，他由出离心修我空观呢，他呢，他的这个真如啊的理性啊，出离的烦恼障的这个障碍。那么因为他的身心世界还在，虽有为苦，所依未灭，而障有极，故名涅槃。就这个人他已经证得无生的阿罗汉，但是无生只是说 他死了以后不再招感生死，但是他这一期生命还在啊，所以他怎么样呢？虽有为苦，你看舍利弗尊者他有时候肚子痛，痛得爬不起来也是有啊。所以阿罗汉圣者他计算器托钵的时候太阳太大他也会中暑，他吃坏的东西他也会肚子痛，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入三昧，他入了灭尽定，所有的痛苦消失掉啊，他也可以选择入，他如果不接受这个痛苦他也可以不接受，他随时可以入定。但是他如果从定中出来接触到他的业报身，那就跟我们差不多了，该有痛苦还有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依未灭，他所依止的身心世界这个业报身还在，所以叫，但是他的烦恼障，但是他不会起烦恼，他的生命只有两种，就是快乐跟痛苦，然后没有了，没有了，因为业力只能够给我们快乐痛苦嘛。那么好坏成败得失都是你想出来的，所以他没有第六意识的攀岩，所以业力给他的东西只有快乐跟痛苦，他没有那么多事了。那我们凡夫在快乐痛苦当中安排了很多的啊迷言，那么就把生命弄得很复杂啊。所以他的障碍啊，他的这个烦恼障消灭了啊，叫做有余依涅槃。但等到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叫无余依涅槃，就是真如已经完全彻底的出离生死的五蕴的痛苦，一方面烦恼已经断了，一方面他的色身也消失了，所以所有的痛苦都停止了，故名涅槃啊！我身已尽，凡恨已立，所作皆作，不受后有。所以阿罗汉的涅槃啊，他受他的生命的影响啊。其实你不能说阿罗汉圣者完全不做事的，也不能这样讲。阿罗汉的圣人，他的生命还在的时候，我们看经典里面，他很努力的扶持佛陀的正法。比方说舍利弗尊者，比方说目犍连尊者，那领的诸大弟子啊，自己修行了弘扬佛法。但是阿罗汉一旦死亡，那么这个生命就完全消失掉，就灰身泯智了。啊，所以他的这个涅槃啊，是跟他的身体在不在是有关系的啊。在阿含经上说啊，阿罗汉的圣人啊，他什么叫做只有业力没有妄想？他的生命什么意思？就是他去托钵的时候啊，你给他美好的东西，或者给他不好的东西，他的心呢、啊、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取亦不舍，无喜亦无忧，如鸟飞虚空，终极不可得。他也没有取，也没有舍，也没有喜，也没有忧，就好像这个鸟从虚空飞过去啊，他的心啊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他只是知道而已，知道有这件事情，然后就没有了。这个就是有余依涅槃，就是他的生命只有业力，没有妄想。等到他把业力结束的时候，他连生死业力也没有了。啊，这个是小乘的涅槃。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可思议的大乘菩萨的涅槃，看第四个。
四，无住处涅槃，为即真如初所之障，大悲般若常所辅益，由思不住生死涅槃，利乐有情穷未来际，用而常及，故名涅槃。
那么小乘的涅槃，它的重点在不生不灭啊，大乘的涅槃在无住身心，就是他无住啊，无住处啊，就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我们看啊，就是他这个真如，他修我空观，也修法空观，他不但破了烦恼障，也破了所知障啊。 所以他一念的大悲的菩提心跟一念的离相的空正见两个跟真如结合以后呢，那么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啊，所以利乐有情即未来际，用而常起，故名涅槃。小乘的涅槃啊，套一句天台宗的说法是有点偏空的，因为在空性当中他不修，他没有发愿。诸位，如果你现在所修的法门，不管你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拜忏也好，你都没有把众生放进来，也就是说你只是考虑到你自己，那么这样子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是这个法门得到它成熟得果报的时候，你只能自受用，你不能跟人家分享，所以这个船啊，只够你自己坐啊。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所念的每一句佛号都把众生放进来，把无量的众生放到这句佛号以后，这句佛号叫做无尽灯，它是能够依为无量啊，它能够这个佛号能够变现出无量的光明，跟一切众生分享，这个叫大波涅槃。因为这个涅槃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四字菩提，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他可以跟你感应呢？阿弥陀佛是住在涅槃啊，但是阿弥陀佛他在修涅槃的过程当中啊，他是有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他可以跟众生分享，他的涅槃可以分享。所以涅槃有两种，一种是可以跟众生分享的涅槃，一个是不能分享的，你不能跟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的涅槃分享，不可以，这个只能够他可以受用，他的门是关起来的。如果他在生的时候你遇到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他会跟你加持，但是当阿罗汉圣者入灭以后，我们就没办法跟他接触了。小乘的涅槃只能够自受用啊，但是大乘的涅槃呢，他有这种大悲愿力，他能够他受用啊，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